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佛说法律三昧经》，这是第二讲。前边一部分呢，佛这个说了这么一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佛法和戒律的时候呢，应该有定力，就是应该是把心定在这个佛法上，一心一意的深入的一直学下去，这样呢才可以得到成就。就是三昧是定的意思，就是你能够把自己的经历跟这个就是你的总的修学方向吧，完全放在佛说的法跟戒律上，这样呢才可能有所成就，这是一种大的定力。然后就举了很多，就是说不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呢，比如说在学佛法的时候呢，有其他的想法，就是不定在佛法跟戒律上，其他的想法，佛说了十二种类，有的是为自己求名、求利、求供养，还有就是嫉妒别人，什么就是各种的，就是凡是不是说为了学好佛法、修行好佛法之外的各种这个目的，就是干扰这个学习佛法，都是很不好的。然后佛呢说了这些情况之后呢，还举了一个就是说了一件事儿，就是在很久之前呢，有一个佛的时代，有14万人呢跟着这个学佛法。这14万人里头呢，其中有一个叫贤行的菩萨呢是学的最好，然后还有一个叫有道智的菩萨呢，他就一直跟着这个贤行学习，追随累劫，不失其意，兼行精进，一直到这个贤行呢成了佛的时候，这个有道智呢就得到了这个贤行这个佛的授记。这个授记就是说告诉他说，由于你现在呢精进的修行已经不会退转了，前边呢你还要修行多少劫就会成佛，你成佛的一些情况都给他授记，就是都预言了。佛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有14万人一块修行，竟然到最后呢只有2个人成功，一个人成佛了，一个人呢得到了佛的授记，剩下那除了这2个人之外的将近14万人呢，都还在5道轮回。这个学佛法呢一直就没有进入这个就是真正的学懂大乘经，还在小乘阶段，都还没有那个出轮回。然后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当时法会上呢，我们现在就复习一下上节课讲的最后一个段落。当时呢，当说事实，天人110万皆发菩萨意，就是在当时佛说了这个14万人修行，只有2个人成就，其他人都还在，到今天到佛说法的时候还在5道轮回。说到这个情况之后呢，这个有110万天人呢都就发了菩提心，就是感觉到就是不好好修行啊，这个是没有出路的，永远是轮回没有尽头的，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学佛，只有成佛才能够出离轮回。这个小乘呢也是方便说法，并不是真正的出轮回了。这个时候呢，贤者阿难言，如佛所说，这是一个对前边一段佛讲的佛法的一个总结，大家注意，贤者阿难怎么说呢？他说，如佛所说，学当恭敬，就是我们学佛呀应该有恭敬心，凡以自治，就是说 有的人没有公正心，反而呢自己放纵自己，就是自己呢放逸，就是失大道本，结果呢离开了佛说的这个佛道的根本，离开了佛说的根本的意思，可不甚哉？难道不是我们应该特别小心的吗？前边佛说了十二种人，都是这个，就是不是一心一意的把心放在学佛上，反而去追求一些世间的利益，受自己以前的一些不好的习气的贪嗔痴习气的影响，离开了就是没定在法跟律上，这样的话呢，就是影响了自己，就是佛举的那个例子，最后呢就不能成佛，不能没有用，反反复复，这个学会儿大乘又学会儿小乘，反正就是说不能深入进去，结果呢到今天也没有出离轮回。然后这个阿难接着就问了，说自今新学欲入法者，因为刚才有100多万天人呐都发了菩提心，阿难就替这些人问说，自今天新学欲入法者，想学佛的人，宁能别善恶，不失善师友，致敬者也。就是说今天这些发了新发菩提心的人呢，他们能不能这个识别善恶，就是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就是说对于学佛法来说，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不失善师友，他们一直呢不离开这个善知识，致敬者也，就是一直能够达到究竟，就是达到成佛，这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人？下边佛就答了，佛言有，但少耳。就是说今天这100多万发了菩提心的天人里头啊，会有这个一直就是专心学佛不失善友，一直达到成佛的，但是呢非常少。多随本意不可化者，就是绝大部分人呢是随着本意，就是随着他的那些贪嗔痴的这个养成的这些习气，随着他的那些错误的邪见那些思想。注意我们现在啊，没有学好佛法的都是多随本意，我们都是觉得自己对，觉得自己这个就是觉得自己想的是正确的。不可化者，就是诸佛菩萨都对他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对，你佛菩萨说的他也能够就是听了之后，他说你说的就是我理解的这个意思，他觉得自己学得很好，所以呢实际上得不到，听不懂佛说的真意，得不到佛的教化，所以呢佛也对他没办法，所以叫做不可化，就是佛对他也没办法。阿难又问，凡人相说恶，宁自知恶否？这是今天的新课了。阿难问的意思是说呀，说这个人们呢，就是一凡人，就是说所有的人，就是那个凡是人，相说恶，就是互相啊，经常会说你这个人这儿不对，那个那儿不对，他会说这个挑出很多毛病来。宁自知恶否？就是但是他是不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哪儿不对呢？佛言：天下愚人，但见人恶，不知自恶。天下愚人，我们天下呀基本上都是愚人。愚人是怎么表现呢？只看见别人哪儿不对，不自知恶，就是从来不知道自己哪儿不对。这是一个这个很正常的普遍现象，就是因为我们人如果知道自己哪儿不对了吧，他肯定不按那个不对的去做，他肯定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所以他所有的言行他都认为是对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所以他认为他是对的，然后跟他不一样的呢他就认为别人不对，实际上他认为别人不对这个标准是不对的，他的标准是以他的言行为标准，跟他不一样他就认为别人不对，所以佛说的这个情况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人们都是这样，天下愚人， 但见人恶，他只能看见别人说谁谁哪不对，因为跟他做的不一样，他就认为不对。实际上不一定的，哎，不自知恶，他自己呢，不管做的对不对，就是客观说来对不对，他自己都认为他做是对的。哎，因为刚才说了，如果他自知恶了，他自知这个是错误的，他绝对不会那样说那样做，他总是认为他做出了最好的选择，他认为按照对的是那样去说那样做，所以呢，人们一般都是不自知恶的，这是普遍现象。不是说佛不这样说，人们这个有的人就会自知恶，就是人们都是这样的。但自见善不见人善，人们也是这样。为什么只自己看见自己是好的呢？因为他说的时候他就认为这样说最好，他做的时候也认为这样做最好，所以他就认为自己的言行都是最好的，这是很自然的。就是刚才说的，他如果认为这个是不好的，他不那样说，他不那样做。不见人善，他看不见别人那个，因为他的标准是以自己为标准为善，所以呢，他就看别人呢，跟他不一样嘛，他就看别人做的总是不对，看不见别人做的不好的。称己智者，皆非智也。哎，说自己是聪明人的，都不是聪明人。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前边这两项，就是说人们都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哎，自己即使是缺点，他也认为是这样做是对的，这样是好的，都所以呢认为自己不错的实际上都是错的。自处明者其息甚矣，哎，自己认为自己这个很有智慧的，他都是这个都是就是这方面都是犯这个错误。言我之经亦已惑也。哎，好多人就是说他觉得我看懂经了，你看我们很多人都说，哎，我学明白了，我知道这个经了，哎，亦已惑也，实际上都是自己里头有很多问题的。云知大法而无事实，还有人呢说他已经知道这个整个佛法的基本这个基本思想了，基本框架了，哎，他已经这个掌握佛法了，所以呢他不去这个再向别人学习，哎，不可信矣。这就是我们天下愚人呐，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你看今天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思量思量，就是佛说的这些意思啊。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说这个世间事啊就是这样，就是咱们先不说佛法，就是说世间的事儿啊，基本上就是佛说的这样，人们都觉得自己本事挺大，哎，都觉得自己懂，所以呢就整天就吵起来打起来，谁也不服谁。但是在学佛法上啊，又有一个世间人不知道的事情佛在这说出来了，就是说在学佛法跟世间事啊又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一般世间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大部分学佛的人也是不知道这个差别的，一般人都认为说学佛呢也就是跟那个学善嘛，做好事，跟学这个儒学道，学这个什么弟子规都是一回事儿。哎，他分不清这个学佛法跟学世间法的一个大的区别，佛在这儿强调出来了。什么呢？就是佛智广大不可测度。这个除了佛法呀，其他的法，哎，像这个儒家就是讲这个怎么调整人际关系，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道理啊人们都是很能理解的，一说就懂。哎，道家就是怎么这个修身，哎，怎么炼丹，怎么打坐，怎么成仙，这些呀都是世间人互相能够理解的，都是这个就是说最大的一个就是说，实际上佛法告诉我们说，这个世间呢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是我们人呢正在做一个生死长梦，里头啊没有真东西，哎，都是自己的妄想，所以呢就是也好理解，也没多大意义。但是佛法跟这个世间法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佛智广大不可测度， 为什么佛智广大到不可测度呢？因为佛呢是从我们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人，觉者就是觉醒的人，这个他从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他看到世界的真实情况真实面目，然后他又用化身入我们的梦来给我们说他这个正道的真实境界的时候啊，是我们梦中人呐，怎么想象都不可能想象出来说醒了之后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所以佛给我们说法的时候呢，也是用我们梦中人能够看到能够听到能够想到的一些虚妄的色声香味触法来这个相似的很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不可说嘛强说，哎，来给我们相似的讲佛法。就这个相似的讲佛法啊，我们已经就很难想象了，叫不可思议，就是说你很难想象佛说的那个是什么样的。就好像我们前边举过这个例子，就是说你给一个生盲，就是天生的一个盲人，你要给他讲这个各种颜色是怎么回事，他一定是用那个其他四种直觉，就是用声香味触，就是他一定是用声音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去理解你说的那个颜色，哎，所以就是说对一个声盲来说呢，这个颜色对他就是不可思议的，哎，这是一个世间法的小比方。这个佛智呢也就有这么一层这个限量的一个大界限呀，就是跟世间法呀有这么一个限量的大区别，就是你没有从梦中醒来的人呢，梦中的人他怎么想象怎么猜测怎么给他讲他都不能够想象出来说醒了是什么状态。所以说呀，佛智广大不可测度，这里头有一个限量的大坎儿，是梦中人越不过的。所以这个佛法说佛智广大，实际上也就是说佛法甚深，哎，非太深了，深到我们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不可测度，哎，这样的这个这样的程度。这儿可能也应该读不可测度，哎，就是都可以，就是说这个不可以猜测，你猜测不出来，不可以度量度量，哎，你想说你想不到真实状态。一般人呢不知道有这个大的差别，所以呢学佛法的时候也就像他学世间法一样，学两天学几个月学几年就觉得哎这个我明白了，佛法也很简单啊，就开始这个乱说一气。他不知道这个里头啊是这个犯错误，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前边学经我们也学到了，学大乘功德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开始做一件真实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你开始从梦中醒来，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呢还可以度无数量的众生，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就是在这个梦中你开始做了一个从梦中醒来的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功德呢是真实的功德，是不会丢失的功德，所以它呢而且它的以后的发展的利益呢前途无量，哎，你度众生的事业是没有止境的，这样你的这个功德呢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习惯说哎，你这个功德无量，这都是大实话。你做了一件这个梦中的，你做了一件真实有真实功德的事情，如果你功德是很大，如果你破坏了这件事情，罪恶也是很大的。因为什么？因为它破坏了真实的功德，哎，它就跟那个梦里头跟佛法没有关系的，都不是真实的功德，哎，说有功德就是大家都那么说，哎，大家都那么认为，大家都那么去就去那么样追求去，哎，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功德，所以你破坏了它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本身就不是真实的嘛，所以呢那个就是叫罪恶报应啊都是虚幻的都是假的。你如果要是修行佛法，你一下从梦中醒来了， 世间的那些因果报应全部废掉，没有梦了，就没有那一切苦，哎，度一切苦，从此你就证到三界唯有心之后呢，完全以真实的修行去真实的度众生，哎，都是真实的功德了。所以这个在这儿就是前边讲几个经啊，我们大家要到现在总结出一个关键来，就是说修行佛法是有真实的无量功德的。你对这个有真实功德的事情，如果是这个叫有二心，或者是有这个就是破坏的话，他的罪恶也是真实的罪恶，罪恶也是非常大的。不像你这个不学佛法的人呢，反而没有真实功德，也没有什么真实的罪恶。所以这个佛在前边大家那个没有听的可以去复习啊，就是前边讲了，一心学佛，如果你要是夹杂了一些其他的那个事情呢，你就不可能成功。佛对这个现象的批评呢，我现在佛就接着说了，说见闻少少，自以为足，用自贡高，其智者哉。说佛法这么高深，这么广大，这么难，这个难学，但是有很多人呢，见了听到了很少的一点儿，就骄傲了，就以为我已经掌握佛法了。这难道是聪明人吗？这就是这些人呐，没有懂得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道理，就是佛法广大呀，跟世间法是那广大倒是不能比的。他跟世间事情不一样，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我世间事儿，什么我几年就能掌握一项技术，我很聪明，来了佛法里头稍微一学就啊，我开悟了，我什么就开始乱说一切了。这个呀，就是因为他不懂得佛智广大不可测度这件事儿。唯有智学深入之事，尽善施者乃为明智。学佛，佛说了，这个佛法非常的高深，你必须要下大决心。只有智学深入之事，就是说我一心一意的去学习，一心一意的深入佛法，深入戒律，这样的人，然后呢亲近善师，我跟着那个学习好的师父，好的老师去，这个一心一意的深入学习，这才是真正的明智。愚者安知是有明智人，乃别有贤愚耳。但是呢，刚才佛说了，天下愚者，我们都是天下愚者。说这个愚痴的人呢，他怎么会知道世界上有什么有明智的人呢？他就觉得我在世间，他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他不知道世界上还真正有聪明的人，真正聪明的人啊，真正这个有明智人，他不知道。他就觉得佛法也就那么回事儿。我呢已经这个我也很聪明，我学一学就不错了。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世上呢有这个真正的，另外有一种真正的大智慧的人，他不知道。乃别有玄义耳，他不知道那种这个明智者呢是另外有一套贤愚标准的。就是他还是用那个世间法世间事儿来理解佛法的，就觉得我在世间事儿，我这个高中大学啊，我考试也是什么县里第一啊，省里第几啊，我在学校班里头我也是学得很不错的，就觉得自己是聪明人，这个标准错了。愚者安知是有明智人，他说的那个明智，他认为自己聪明的都不是聪明人，他不知道是真正的聪明人呐，是别有贤愚，是另外有标准的。什么标准？就是佛教的善根。没有学佛法的，就是那种世间的那种叫智者呀什么，那都根本就算不上智者，根本就 入不到这个叫这个智者的行列，哎，都是糊涂，都是愚痴，根本就不知道面前是梦，根本不知道这个佛法的这个就是基本意思，这都不叫明智。哎，别有闲鱼，真正的明智人是另外有闲鱼标准，一切叫这个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是无为法，是佛教里头别有闲鱼的判别标准。哎，就是你懂不懂佛说的这个无为法，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真如、真实、实际、圣依地、法性、法界，就是所有表达佛说的那个核心意思的这个无为法呢。有在经里啊说了二三十个名词，我们可以抓住它一个比较那个真实好理解意思的，就是真实。哎，一般我们说真如，你就把真如理解成真实，就是世界的真相、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的真理。哎，这个是佛法里头说是聪明还是愚痴的判断标准，就是你懂不懂佛说的这个真实、真相、无为法。哎，你懂多少，以这个判别闲鱼的差别。哎，所以像这个爱因斯坦呐、霍金呐，这都是被称为世间最聪明的大脑。哎，如果用佛法的标准呢，根本就是天下愚者、愚人。哎，根本就不知道佛法，那就是不知道这个佛说的无为法是什么意思，全部都是天下愚者，根本就没有跟贤圣一点关系都没有。哎，佛教判断贤圣是另有标准的。哎，这是我们一般愚者呀不知道这个标准。哎，所以呢就是看就是世界，所以现在很多佛教徒呢很容易被别人骗。为什么呢？一看说这个人呢啊这个聪明啊，这就跟着他学了。说这个人这个有点什么小把戏，有点什么小感应，有点什么小神通，哎，就跟着跑着去学了。哎，他不知道这个佛教里头别有闲鱼判断的标准是佛教的真理、佛证的真实境界、佛说的无为法，以是以这个来判断你是不是贤圣的。哎，夫愚痴者，但见人贡高，而不自知贡高。哎，就是愚者呢，都是看别人，一看别人都是毛病啊，一看这个人啊，什么也不懂，就这个胡说八道。他不知道自个儿也是什么不懂，就说的都是胡说八道。他以为自己说的都对，哎，看见别人他就觉得说的不对。其自见过者，可与说善事。能够自己看到自己缺点的人，才可以跟他说善事。注意，这个善事啊，是指的真正的善事，就是佛法里的善事，不是世间标准的善事。什么是佛法的善事呢？就是学佛法律，哎，就是学佛的这个无为法，学佛的这个真理。说什么叫自见过者呢？这就是叫那个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是这个人呢，他有恭敬心，他知道佛菩萨呀比他高明，他知道自己不行，这叫自见过者。所以这样的人呢，才可以给他讲佛法。自见善者，不可与语异。哎，那个自己觉得很不错的人，哎，不要跟他去讲佛法。哎，你讲他比你还能说，你刚开个头，他那就那个哗哗的，这个经就是这样意思，那个就是那样意思，给你胡说一气。哎，这样你跟他说呢，得不到利益，还这个引他造很多口业。何则？就是为什么呢？皆自是故。为什么就是那个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就不要跟他说佛法呢？因为他们都是自以为是，你根本就跟他讨论不成佛法。哎，反而呢他还有给你讲一大堆邪见。能解难者，可于论道。就是 这个人的这个叫什么呢，世界观，他的这个恭敬态度，他的这个为人处事啊，各方面，他就是这个水平吧，能够去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有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这样的人呢可与论道。你跟他讨论呢、啊、他由于他能够独立思考，他能够这个做出分析判断，你说的对，他就能听懂，他说哎你说的对，哎他有问题，你给他这么一讲呢，他能听明白，这样的人呢可以跟他讨论佛法。不者但增其骄慢，哎，那个不能解难的，比如说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学得很不错了，哎，你给他这个就是说，你说你这个问题啊应该怎么的，他根本就不听，哎，根本就不听，他说你说的不对，我这个应该是就是还是重复他那个原来的那些贪嗔痴颠倒邪见，这样呢你只能跟他讨论佛法呢只能增其骄慢，哎，自可者不可为说忍辱之事，哎，就是自己认为自己这个很了不起吧，很可以吧，这样的人呢不能跟他说让他怎么修忍辱，会不能受，哎，因为他自己觉得这个有自己一套吧，哎，解道义谦虚者可与共讲深经之要，哎，就是理解佛说的法呢，有谦虚态度的人可以跟他呢一块儿来探讨这个深有深意里的经，哎，这里头究竟说了一个什么主要的意思。不者皆复，如果这个人不谦虚，那呢你跟他去讨论呢就是在那儿就是往方相反的方向走，哎，就是现在呢我们说了这个末法呀邪说横行，哎，都是这个就是自己理解的一套，实际上呢不符合佛法，这样就等于呢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的邪见，加了很多的束缚，哎，是影响以后你得到正见的，因为你弄了一大堆错误的理解，弄了一大堆邪见，这样的话呢反而造成了以后理解就是能够理解正见的障碍，给自己等于是加了束缚。知微妙深入者可与共说无端叙事，就是能，这是一个这个人呐、啊，越来越高级了。最后这种呢，就是他能够深入微妙、甚深之意。哎，这种人呢，可与共说无端叙事。无端叙是无端，端是开头，叙是顺序、秩序。就是佛说的这个好多那个法呀。是建立在佛的限量的大智慧的正量基础上的，就是是不能用这个叫什么逻辑思考什么来这个推理的，所以呢佛说的很多事情呢是属于就是如果用我们分别智来讲呢是无端叙事，就是没有开头，没有这个中间的推理，没有秩序，就是不像世间这个我们的颠倒梦想里头都是建筑在时空里头啊，都自己弄的一套一套的，哎，你像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呢你非要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很多人来问啊，比如说啊没说一切如梦幻泡影，那最一开始我们是怎么入的梦啊，这就是问什么呀，问端，问开头，就是我们最一开头是怎么就开始做梦的，我们这个怎么入的梦，这就是什么呢，用凡夫的颠倒梦想，就是我们梦里头啊自己假安立了时间空间在这做梦，认为一切，认为时间是真实的，空间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用梦里的这些虚妄呢去猜测真实，说我们原来没做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开始做梦的，就找那个端，然后呢后边找那个说开始是什么，后来怎么了，我们怎么走到的这一步，这就叫 找端绪。实际上佛说的这些呢，就是无端绪，就是你做这个梦啊，是没有开头，没有顺序的。说这个一开始怎么做梦，然后怎么发展发展，就是因为你前边就一直在做梦，做梦就留下了很多梦里的无端叙事，哎，然后呢你后边又升起梦，也是无端叙的。你用我们这个，你我们昨天晚上做梦，你来想一下，比如说你做梦随便，你比如说你做梦在一个山上玩，你想一下醒了之后，你去想你有没有开头，就是说我是怎么走到那个山上的，没有，你就是一做梦，原来的记忆起来，你就在那个山上玩，碰着这个碰着那个，哎，然后中间呢也没有续，哎，正在山上玩，突然就到河里去了，正在这突然到天上去了，正刚碰到这个又突然又情景又变了，也没有顺序，哎，所以这个佛法，这个就是佛法呀，是这个就是佛的以他证的真实境界为基础，是给我们说的，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理解的，哎。知微妙深入者呀，才可以给他讲这些深入的法义，不者犹疑，哎，如果不堪接受微妙深入者呢，他呢就会听了这个，你要是跟他去讨论这些无端叙事啊，他就会犹豫怀疑，哎，就不能接受，这就是应激说法不对，就是你没有应激，哎，他不能理解那么深，你给他那么讲，他就理解不了，哎，会起反作用。言我知菩萨法，哎，这就是说那些就是不能够深入佛法的吧，哎，他看点佛经，哎，他就看了心经，他就觉得心经很简单，哎，他就有他的一套理解，哎，我知菩萨法，发言有贪着，哎，他然后跟别人讲，跟别人说呢，都是按照他原来贪嗔痴的那些习气的理解，哎，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理解佛说的那个基本意思，哎，言我所入境，这个更比前边那个，前边我知菩萨法还是说我理解了这个佛法，后边这个呢，他说我入境，就是说我证到了，哎，我有证悟，哎，我所入境，我所证悟的是什么什么境界，哎，不自知污浊，哎，他不知道自己那个境界是根本就是梦里的妄想，根本不是正境。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呐，都说自己有正境，哎，这个是很危险的。未证言证是佛法里头最大的妄语，果报也是，因为如果你没有证到真实境界，你说自己证到真实境界了，害了自己不说，还会害很多人，这样的罪恶是很大的。我们前边这个讲的这个经里头都谈到了。不自知污浊，不知道他根本就没醒，是那个是妄想。他说的那个所证的清净境界，实际上呢都是颠倒梦想，都是污浊。是始欲语，便言已了。是就是刚开始想跟他说点佛法了。他就说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知道了，你不用说，哎，因为他你看前边那个人说我理解佛法了，后边那个说我证到那个开悟了，我证到那个境界了，我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你要是跟他讨论佛法呢，你刚开始想跟他谈，他就说哎，我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一大套就来了。能觉模式，哎，他说我已经知道了，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知道什么是这个不对的。不知皆在摩罗网中，他不知道啊，自己啊，整个都是魔王的子孙，哎，根本就在摩罗网中，根本就没有出离这个摩罗网，魔王，哎， 如蚕作茧，孩子缠裹。哎，说他懂佛法了，说他有正境了，实际上都是在好像蚕呐、啊、给自己作茧一样，就是给自己一道一道的加那个束缚，哎，都自己在缠自己，自己在裹自己，自己在给自己造学真正理解佛法的障碍，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自我，自以为是，哎，就是不知道佛法高深广大，哎，是非常难学的。要虚心的向佛菩萨、向善知识好好的学，就因为这么一个，就是不是一心一意的叫法律三昧这样的态度去学，而是在这个一心学佛之外，追求很多的这个就是很多的臭毛病，很多的坏习惯，给自己自以为是，给自己造成了层层的障碍。怎么做对呢？欲悉觉知分别内外深浅意者，想完全能够明白知道分别内外深浅意者，内就是佛法内，外就是外道，哎，各种这个深浅层次的佛法大义的，当问九学成就菩萨，应当呢向那些学了很长时间的有成就的菩萨去学习，应该请问他们，哎，近善师者，哎，应该亲近善知识，乃可了了觉摩师耳，才可以了了，就是明明白白的，哎，彻彻底底的，清清楚楚的觉知什么是摩师，什么是正法。佛言，学不可不谛，行不可不护。谛是详细、仔细、认真的意思，说学佛法呀，不可以不认真。行修行呢，不可以不护，护就是维护，这个就是是像佛善护念诸菩萨，就是说一步一步修行啊，哪儿不对都要小心，都要跟佛法去对照，都要按照正法来，就是要保护自己的这个修行，哎，不能呢忘其本意，哎，不能这个把那个忘哪个谁的本意呢？忘佛法的本意。佛法的本意是什么？记住，核心就是那个无为法，哎，就是那个真理、真相、佛正的真实，哎，佛正的真实、佛正的真理是什么呀？就是五蕴皆空，五蕴皆空这个真理就是无为法，无为法是没有变化的法，五蕴皆空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前边一开始佛就说了，有佛无佛，哎，有佛说这个心经，没佛说这个心经，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永远不变，哎，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真理真相永远不变，这是那个佛法的本意。这个忘了这个本意呢，堕非法者，哎，你离开了佛的这个真理，就堕到非佛法里头了。皆作自用，随邪心故，哎，说怎么就会忘了本意堕非法呢？都是因为啊，皆作自用，就是他的屁股是坐在自己的理解上的，哎，认为自己，自己还是一个自以为是，认为自己能够读懂佛法，认为自己能够理解了，所以呢他就这个佛说的那个本意啊，他认为不对，哎，随邪心故。我们都是现在，我们现在不管是学还是修，我们现在实际上啊都在随邪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些这个贪嗔痴的习气啊，我们都很自然的认为这些就是对的，哎，在没有学懂佛的那个真理，佛说的那个真理之前呢，我们都是随邪心，哎，你看佛说的那个真理跟我们是正相反的，哎，我们觉得这个面前法是有，佛呢说面前五蕴空，哎，五蕴皆空，跟我们是相反的。 你什么时候真学懂了佛为什么说五蕴空，为什么说无十八界、无十二因缘、无苦集灭道，哎，为什么要到最后空到无所得才能够到达彼岸，才能够到达究竟涅槃，你必须要听懂这个佛的本意，才不是随邪心。只要你听不懂这个本意，都是随邪心，哎，就跟我们都认为这个面前是有，哎，这就是邪心。你认为面前是有，你怎么可能理解五蕴皆空，正道照见五蕴皆空，怎么可能最后空到无所得的情，那个就是达到究竟涅槃呢？也不可能的。哎，诸不可行不当行侵犯大过堕恶道者皆已专于，哎，所有那些不可行就是不能那样修行，不当行不应当那样当行，轻犯大过堕恶道者，轻而易举就犯了大的错误，所以堕到三恶道里的人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他们就是专于前边这个咱们讲的这个经叫法律三昧，佛说法律三昧，三昧是定，就是我们学佛法呀应该定在佛说的法律上，这也是叫专心一意，哎，这叫三昧。这个那些学的不对的人呢，都是皆以专于，就是守着自己的那个贪嗔痴的愚痴邪见呀，哎，不离开，呵呵，哎，你怎么说他都不离开，你佛这样说他也说那就是我理解的这意思，佛那样说他也能给你颠倒到他这个意思上来，专于，哎，就是守着自己的贪嗔痴，守着自己这点颠倒梦想，守着自己这点邪见啊，不动摇，这就叫专于，哎，就是前边说的不可化者，你怎么说他都说，哎，对，我理解我懂啊，就是我理解的这意思，他就守着自己那个邪见不动，嗯，颠倒梦想就颠倒不过来，哎，这就叫专于，哎，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个专于，就是你怎么说他的那个邪见都不动，哎，不能动摇，学几十年学一辈子，哎，哼，世界观也没变，没什么改变，哎，觉得自己还学得不错，怎么证明呢？证明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学佛学了不知道多少劫了，到今天呢我们的凡夫世界观还没变，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学佛的这个人的世界观啊跟这个不学佛的人的世界观基本上差不多，哎，一样，所以好多人就是觉得佛法这个好多不学佛法的比这个佛教徒做的还好，好多人都有这个他就是不知道佛法跟世间法的那个根本区别，那个无为法，那个义理，他一点都没有概念，所以就觉得佛法就是向善，哎，很多人就觉得啊，那个所以很多世间事啊让很多佛教徒很感动啊，就说你看人家啊这个比如说雷锋吧，可能有人就认为那就是大菩萨，这都是不懂佛法的人才会有这种这个邪见，哎，就认为帮助别人做好事做一个好人就是好的佛教徒，这都是根本区别不分，就是区别不了佛法跟世间法的根本区别，根本区别是什么呀？是佛法说出了世间的真理真相，世间不知道这个真理真相，世间是在把梦中当真，在这里头瞎折腾，哎，怎么折腾都没有真正的善，都没有真正的智者，哎，只有你明白这是梦，我知下决心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做觉者，我要成佛，这样才是走上真正善的开始，但是这只是开始，发菩提心是开始，说我要成佛，我要成觉者，我要从梦中醒来，你听懂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的道理，知道五蕴就是空，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就是空， 就是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听懂了这个道理，明白了这个佛说的这个无为法，你这才是实质上懂得理解了佛法，实质上走上了成佛的道路。哎，所以这个专于呀，就是指的没有走到这一步的人都是专于，就是一直认为自己世界观是对的，自己自己这个颠倒梦想是对的，这就叫专于。不成法令，他不这个成绩，不去接续佛说的佛法，法令不成法令，就是佛说的道理他不接受。很明显的，现在就是佛说的那么多空，那么多无字儿，全不承认。就是说佛说空不是说空，佛说无不是没有，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一切都有颠倒成有。你颠倒成有之后，跟你没学佛法的时候有什么区别？跟不学佛法的人有什么区别？皆以专于不成法令，佛说的那个法一点不接受，就守着自己那点颠倒梦想，觉得梦里头都是真的，梦里头都有。你说你算学佛了没有？所以我们学了无始劫来，学到今天，我们还是在六道轮回，还是没有觉醒。为什么？就是因为皆以专于不成法令，为魔所重，治罪不喜。好像我们现在好像一般人理解说，我不是魔，我为魔所重啊，魔这个魔找着我了。实际上我们呢，都是魔子魔孙，我们都在魔。为什么呀？我们的心里想的呀，跟魔王想的是一样的。魔王我们说了，是我们头上第六层天，叫这个他化自在天，天主是我们欲界最高一层天。所以这个他化自在天的天主啊，是我们欲界这个福报最大的。他福报大到什么程度？他看到别人有什么享受，他就可以把那个享受拿过来自己享受。所以他叫他化自在，就是说他可以把别人的自在拿过来他享受。为什么呢？他是我们欲界啊修福报修的最大的，所以他就有这么大福报。我们现在追求的呢，跟他追求的一样，我们现在不就是在追求世间福报吗？我身体也要好，这个吃的也要好，这个家庭也要好，这个名也要有，利也要有，不就是追求这个梦中的这些贪嗔痴的目标吗？我们跟魔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只有修行佛法，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梦中这个法没有真实的，不值得我们追求。只有一个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醒来之后是初地菩萨，还要经过十地，一直到要最后成佛，才完全的脱离了魔王的罗网。到最后成佛呀，才是完全的脱离魔王。跟最后那就是魔王为什么佛在成佛之前他要去捣乱，就是他知道佛一成佛呀，那就彻底的他对佛就一点办法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去给佛捣乱，让他不要成佛。这样呢就是佛还有一份无名未破，那就是魔王还对佛呢有一点影响。佛把这个最后一份无名一断，那就彻底的脱离了魔王。你想成佛才彻底脱离魔王，初地菩萨呢也就是基本上脱离魔王了。因为他的梦没有了，看到真实了，那就基本上脱离魔王了。你可想我们在梦中的人呢，根本就没有脱离魔王，我们现在就是魔子魔孙。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为魔所重，治罪不轻不细，就是 实际上我们呢做的很多事情啊，实际上这个罪恶不细，就是很粗重的。哎，所以这个佛呀给我们说法也是很不好掌握的，他要是说实话呀，很问题很严重的，很吓人的。哎，他又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学的也不好，还不能说大实话。哎，但是呢又必须要提醒我们，所以呢就是说的呀，实际上佛说的还是轻的。哎，所以这个前边我们学了几个经，有的人可能有那种感觉吧，就是感觉佛是不是吓唬我们，说的言过其实。我告诉大家，实际上佛是怕吓着我们呀，他说尽量就是在我们能够承受、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范围内，方便的给我们说，没有说出真正的大实话来。就好像那个好多人读经都读到过那个情景，就是说佛讲这个地狱的事儿，阿难就说，佛你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地狱究竟怎么回事吧。佛说不能说，说我要是真的说的话，很多人听了就会疯了。哎，就不能接受，就会这个吐血而死。哎，就是太惨了。所以他说，我就现在啊稍微的说这么一点儿，就已经使人能够感到这个地狱很苦了。千万不要这个造大的罪恶。实际上佛证的境界啊，确实是深入广大，是我们不可思议的。佛用我们可思议的这个语言来给我们相似的说一点儿，就已经，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就是说佛好像说的言过其实，佛是实语者、真语者，不妄语者。这个他实际上给我们呀，是照顾我们，给我们说的轻的。于是贤者舍利弗白佛言：心发意者，时宜自护。哎，舍利弗这是智慧第一了，说我们心发菩提心、立志成佛的人呢，确实是应该自己保护自己。哎，小心一点，做小可易，而失大者，思不少矣。这个就是做，就是我们都是坐在这个小可易，我们都觉得自己哎这儿也不错，那儿也不错，哎，觉得还挺得意的。做小可易，实际上我们呢全是颠倒梦想，全是邪见，全是错误的。你要是就是认为自己这个错误、颠倒梦想是正确的话呢，就会失去大，就是失去听懂佛法大意。哎，就会失到这个失去这个理解佛法的正经事儿，思不少矣。哎，这样的情况啊太多了。我们要理解啊，舍利弗听懂这个意思了，就知道这种情况太多了。昔我前世有事亦故，失大德小。说过去啊，我的前世当中修行啊，就有这样的意，就是做小可易而失大者，失大德小，虽欲悔之，无复及也。虽然我现在很后悔，但是也来不及了。那个我们也那个以后读经可能会读到多那个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他前边曾经有一次啊发菩提心，修大乘修了60劫，结果呢因为好像是地势啊变化了一个老太太去试探他，就是想这个让给他考验一下，让他再前进一步。哎，就是那个说老太太说，我家里有病人，需要一个眼睛来才能治。结果舍利弗呢就给了挖了一个眼睛，挖出来之后老太太说，我要的是那个眼睛。哎，这舍利弗想了一下，反正已经挖了一个了，两个就两个吧，又把那个挖出来给他。给了他之后老太太说，你这个眼睛不行，你这个眼睛太臭，不能用，扔地上了。 结果这个舍利弗呢，就受不了了，就觉得这众生太难度了，又就说我自己修行，这度众生太难了，又回小乘去了，修了60劫大乘，又回小乘去了，失大得小，哎，为什么呢？就是做小可依，就是相信自己的颠倒梦想的感觉邪见，不去听佛的话，哎，不成法令，不去按照佛说的做，所以呢，就失大得小，虽欲悔之，无复己焉。哎，所以他来来回回呢，就这个，我们说修行难在哪儿，并不是佛法呀，有多难多难学。你要是一心一意的话，你很快就能成佛。你看前边佛举的那个例子，14万人学习，结果呢，只有2个人成就，而且成就什么呀？一成就就很快，一个成佛了，一个很快就要成佛，得佛受记。而别人呢，剩下那14万呢，还在五道轮回，还没动窝了，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你要是真的一心一意的学佛法呀，解脱。实际上就是说，对于对比无始以来我们都没解脱来说，是很快的，哎，但是如果你这个三心二意的走走退退走走退退，那行了，就是到今天我们都还没解脱。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走走退退走走退退，碰到过无数的佛，我们也发过无数次的菩提心，哎，还没听懂大乘法，我们就因为三心二意求名求利，反正就犯了好多错误，然后就又三恶道，是来回折腾，就是前边佛说的那个来回，这么就是进进退退进进退退，结果呢14万人，人家一个成佛了，一个快成佛了，剩下的人全还在六道轮回，全没突破这个叫无为法，根本就没听懂佛说的这个无为法，没听懂佛说的这个空是什么意思。只要你听懂了这个空，一加劲儿熏习，我们说了，你佛法整个你全部心里头记忆的10%一乘熏习够清净佛法种子，你就能够从梦中醒来，实际上是很快的。哎，我们这个时间耽误在什么上边了？不是耽误在学习上。如果你学佛一直不退，一直在学佛的话，你很快就会成就。哎，我们就是因为老退，老来回，犯错误，老来回这个，一会儿大乘，一会儿小乘，一会儿善道，一会儿恶道，老这么折腾。哎，而且我说过，那个我们人呢是寿命最短的，几十年，越往上，哎，有的人修神通，修定，修大福报，结果跑到长寿天，哎，最高的8万大劫。瞎耽误功夫，有的人呢犯错误，哎，犯错误下地狱也是8万大劫。你想吧，你那个出来之后还要这个地狱出来要转恶鬼，恶鬼出来转畜生，畜生出来转鞭辟之地的那些龙盲阴哑什么，慢慢你才能够积点福报，才能够遇到佛法。哎，所以啊，遇佛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如果能够抓住机会不退转的，一直就是叫佛说法律三昧的状态呢，很快你就会解脱。哎，我们不解脱就是因为叫失大得小，就是自己的邪见，自己的臭毛病害了自己，老在这儿反反复复。哎，佛言本心不解，皆有失耳。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不理解本心，佛心的根本，佛讲的根本道理的话，皆有失耳，都是就有上边的这种情况。哎，就是舍利弗的这种情况，就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为什么？因为他本心不解，没有理解佛说佛法的那个根本。 就是我们说学大乘佛法有一个坎儿，有一个听懂大乘佛法核心根本的一个核心这个坎儿。你要是不理解这个本心，达不到这个坎儿，不过这个坎儿，行了，你就永远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哎，就跟那个十四万人似的，一直就是因为本心不解，没理解这个空是什么意思，哎，没理解真如真相真理，哎，实际是怎么回事，哎，舍利弗问佛，何为人本五阴本？舍利弗就佛说本心不解，舍利弗就帮我们问那个本心呢，是就是根本的那个佛的根本是什么，问这个。而且舍利弗呢问得很细，说什么是人本，什么是我们有情的根本。这个根本呢，你也可以理解成真相真实，哎，就是什么是人的真相真实，什么是关于人的真理，哎，你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就是真如无为法胜一地，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你在佛经里头凡是碰到说这个佛证的真实境界的，有二三十个名词来表示，他这儿呢就用了一个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真如，我说呢我们把这个都可以理解成一个真实，哎，有所有的无为法你就可以理解成真实，涅槃都是真实的意思，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说何为人的真实，哎，人的真实真相是怎么回事，什么是人的真相，何为五阴本，哎，什么是五蕴的真相，哎，过去的法是以阴，后来都以蕴，这个梵文里头这个字儿呢是就是一堆的意思，合起来一大堆，哎，所以后来译这个蕴呢比较准确，五大堆儿，哎，就是我们这整个世界我们见到的一切法可以分五大类五大堆儿，哎，前边译这个阴呢也是那个本意也是有这个就是一大堆阴嘛，你得有好多东西堆在那儿你才会有一个阴，也是积累起来的意思，我们就用五蕴就行了，这个好理解，什么是五蕴的真相，五蕴是不是真相，哎，五蕴是不是有，哎，五蕴的真相是什么，它的根本是什么，六入本，六入后来都译成叫六根，哎，后来就译成六根了，这个六入六根六尘合起来叫十二入，一开始这个法是一入，后来呢就译成处了，把这个入译成处，就是小乘啊，他把这个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呀，也可以分五大堆，还可以分十二大堆，就是有六入有六尘，这个六入呢后来译六根，后来这个六根六尘呢都译成概括成入，这个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六尘呐、啊，六尘就是我们人看到的一切法分六种，就是叫色声香味触法，这是人们误以为啊这六尘是在我们身体外边客观存在的，就是我们身体外边客观存在颜色声音味道感觉跟想法，这个六根呢是我们身体之内的，哎，眼耳鼻舌意六根，这个六尘呢入到我们这个六根里头，哎，我们就有六识了，就有知觉了，所以呢他一开始翻六入，后来呢这个法师们觉得呢翻成处好，哎，六根六尘是十二处十二个地方，哎，这个六入呢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六根，哎，六处都可以，什么是六根的根本，什么是十二处的根本，什么是十二处的真相，十二缘起本，什么是十二缘起的真相，即九十六种道本所入，哎，佛所证入的 这些法的根本，这些法的真相是什么？哎，舍利弗给我们问这个问题。十二缘起的真相是什么？哎，九十六种道是什么呢？是佛法之外啊，也有很多追求真理的修行的人，一在佛在世的呢，外边有九十六种外道，哎，就是除了佛法，还有很多各种理论，哎，他也说我证到真实了，我追求的也是真理，哎，这个呢有九十六种外道。什么是这九十六种外道的真相？哎，什么是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相？舍利弗问佛：“你说这个我们佛法之外的这九十六种修行人，他的根本、他的真相、他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何为四谛本？四谛是佛说的佛法，佛说的佛法可以概括成四大类。”就是叫苦集灭道，哎，就是佛说的佛法呀，可以分这么四个阶段，或者是叫四个顺序。就是佛先说，我们世间呢不是有乐有乐有苦，你这是误解了。实际上我们世间全是苦，哎，在人们承认了这个之后，说啊，只要有欲望就是苦。啊，我欲望减轻一点，那不是乐，那是苦，减轻一点，暂时减轻一点，哎，所以呢，世间全是苦。承认了是苦之后，他才会说啊，那我不喜欢这个苦，我要找这个苦的原因，就是集，集的内容就是什么呢？佛就说就是爱，就是我们的苦是怎么来的呀？因为我们有欲望，我们喜欢，我们追求一些东西，哎，所以我们就有苦。然后说那我们怎么办呢？佛说你灭掉这个原因，他那个苦就灭掉了。灭掉什么原因呢？爱，爱就是贪嗔痴的核心，哎，贪，我们贪这个贪那个，你不要贪这些，世间没有你真正真实的东西，没有你可值得你追求的东西，哎，不要贪世间的那些名利乱七八糟，哎，断掉这个贪，断掉贪爱，就可以灭掉这个苦。说那我具体怎么修行呢？苦集灭道，哎，最后佛就说说了小乘法、大乘法，三世说法，哎，大乘法分两个阶段，先说般若经，再说解深密，哎，再说唯识，教给我们怎么修道的方法，这就叫四谛。舍利弗问佛呀，什么是四谛的真相？就是佛说的这个佛法的真相，哎，说佛法本身不就是真相吗？佛法，佛说佛证的佛法呀，那本身就是真相，佛证的真实境界。但是佛说出来的四谛呢，是用我们梦中凡夫的语言，用我们梦中凡夫能够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这些虚妄假象，这个模拟真相的一个方便说法。所以呢，他本身用的这些材料啊，还是虚妄的，还是这个梦中的假法。所以呢，舍利弗要问说，佛说的这个四谛佛法的真实真相是什么？弟子本，这个法师呢，他译的这个弟子就是指的小乘弟子，哎，说声闻乘，就是哎，小乘有两种人，一个是声闻乘，这个法师就译成弟子，就是声闻乘弟子。佛说声闻乘的根本真实是什么？各佛本，就是那个后来其他法师译成辟支佛，就是小乘的另一类人，哎，叫辟支佛，这个法师就译成各佛，哎，各佛本就是圆觉他们修行的真实是什么。如来本，如来就是佛了，说如来的真实是什么？这就是三乘，哎，小乘两个，大乘一个，这个他们的真实情况是什么？知之云何？哎，这个我们怎么来了解它？曾闻佛言，说我曾经听佛说过，不解本无，故堕小道。哎，不理解本来没有。你看 他听佛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你不理解啊，一切法本来没有，故堕小道，所以你就会堕到小乘上，小乘法里头。小乘就是说什么呢？叫法有人无。哎，他就认为我们面前的法都是有的，哎，只是在这个法里头啊，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灵魂。哎，不要执着，不要执着有我，放下我执，你就断掉烦恼了。所以他不解本无，哎，他不知道我们梦中的一切法本来就是空，本来就没有。不解本无，故堕小道，你就会堕到小乘上去。大家对比一下这句话，我们现在好多人是不是就是不解本无，故堕小道？自己以为自己学的是大乘，实际上呢，他不解本无，不知道我们面前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他不知道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不解本来没，这些本来根本就是没有的，不解本无，所以堕在小道里。愿为心学分别说之，请佛给刚发菩提心的菩萨呀，分别把刚才问的这些问题，就是什么是这一切法的真实情况，哎，什么叫本无，请佛给我们说法。佛言善哉，所问甚快。佛说呀，太好了，说你问的呀甚快，就是太直截了当了，哎，一下问到佛法的核心了。佛法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本无。哎，不理解这个本无，你就没理解佛法。多所开发，欲闻者听。多所开发就是说，你问的这个一下问到这个直截了当问到佛法的核心了。这个问题呢，多所开发可以很多所开发，开就是开启，发就是发挥。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可以发挥开启出很多问题来，因为他问到根本了，问到核心了，也就是说你懂得了这个根本之后啊，很多问题你都可以明白了。哎，这就是夸奖这个舍利弗，问问题啊问得非常这个要害，哎，问得非常到位。欲听者，欲闻者听，想听的人呢，大家就仔细听。于是会中皆曰受教，啊，我们都愿意听。佛言人本者，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人这儿，我们当然我们一般就说人，实际上这个人是代表了六道的友情，包括神仙，包括鬼道、地狱众生，所有的友情。就是说人本者，人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是无从出，无所受，无作者，无有主。就是我们认为人呐，哎，我来到人间了，哎，我这个每天呢，我看到颜色，听到声音，我有感觉，我受到这个六种法，色声香味触法。佛说呀，人的真相是什么呀？无从出，没来处。你说我生成人了，我是从哪儿来的？佛说无从出，没来处，没有人来。说那我来了是怎么回事呢？是你的妄想，是你的以前做梦的种子生起来了一个虚妄的梦，哎，虚妄的梦里头，你根据前生的记忆，你以为自己是个人，哎，实际上没有人，全是我们梦中的颠倒梦想，全是虚妄的这个幻象，哎，没有人。那有什么呀？就有那些记忆，就有前边无始以来我们做梦的记忆，也就是说那些记忆佛就把它叫做心，叫做阿赖耶识。哎，所以我们人呢，就是三界实际上唯一真正有的东西就是那个心，就是那些记忆。所以佛说呀，人的真实情况是无从出，没有来处，没有人出来，没有人，无所受，也没有所受。说我看见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是妄想，是梦想，是前生颠倒梦想的记忆又生起来的虚妄的梦境。所以呢，无所受。你要是不知道面前是如梦幻泡影的话，那非要跟佛对着干不行。你说我无所受，我明明看见颜色了，你说我没看见，哎，这就是那个愚痴，不知道 我们面前是梦幻泡影，所以呢他就跟佛就不接受佛的，不成法令，哎，非要跟佛对着干。无作者，我们说我们整天啊，我在吃饭，我在上班，我在干什么，佛说无作者，哎，没有做事的人。无有主，哎，我们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啊，自己如何如何，佛说没有那个能又能看又能听又能吃又能喝啊，有自己觉得自己挺有主意，挺这个自在，哎，佛说无有主，没有你这个主宰，实际上就是无有我，哎，无色无识。有人呢认为这个我们的五蕴身就是我，哎，这是比较低水平的认识了，就是现在唯物主义者不承认有灵魂的，哎，最低级的他认为五蕴身就是我。五蕴身什么组成的呀？色蕴跟识蕴组成的，哎，五蕴第一个蕴是色蕴，就是物质，哎，我们认为我们身体有血肉骨头，这是色蕴。识蕴是最后一项，哎，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还有一个精神本体，我们有一个精神存在，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五蕴身，人们就认为色蕴跟识蕴是我。说那中间那三蕴是什么呢？受想行，受想行是我们用我们的精神去认识物质世界的时候呢，它有这么三个活动过程，所以这个受想行啊是最后这个识蕴的活动内容，哎，它不是一种这个实在的存在。如果说实在的存在呢，我们人就认为我们组成身体的这个物质是真实的存在，我们那个精神存在，有一些唯心主义者呀，一些就是人们流传的，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哎，我们就认为那个灵魂呢是一个识蕴，是一个精神存在，我们认为这两个是我，是我，哎，这两个结合起来是我。但是佛说呢，无色，这个世界上没有物质，无识，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种像灵魂啊什么那种精神存在，这就是五蕴皆空嘛，哎，把这个五蕴执着五蕴身是我的这种低级邪见佛也否认了。人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无色无受想行识，你看跟心经说的完全一样，哎，不生不灭。我们认为我们人生成人了，生成鬼了，生成神仙了，我们然后神仙啊多少万劫啊，然后又死了灭了，哎，又转到五道转到六道里头了。佛说不生，没有生，也自然没有灭，跟那个心经讲的也一样嘛，说是诸法空相，这一切法的空的样子是什么呢？不生不灭，哎，这一切法从来没有生起来过，也从来没灭过，就是五蕴本来就是无，本来就是空，所以它不生不灭。如是之本，失是离本。如是就是像这样的话呢，就是知道真相了，就是知道真实了，就是知道佛说的无为法了，就是知道佛说的真理了，就是知道佛说的佛法的核心了，你就读懂心经了。如是之本，像这样就是知道真实是什么了。真实是什么呀？人无从出，无所受，无作者，无有主，无色无识，不生不灭，这就是人的真实，人的真相，就是五蕴皆空，哎，一切法空，这是人的真相。失是离本，你要是失去这个道理，失去这个真理的话呢，就是离了真实，就是离了根本，就是离了真相。离了真相是什么呀？你就是在妄想里头，就是在梦里头嘛，就是在颠倒梦想里头。你看这佛说的清楚不清楚？我看下边啊，五因本者，五蕴的真相是什么呢？无有住处。五蕴呢，我们现在凡夫都认为五蕴是真是有的， 物质世界，第一个色蕴，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精神世界也肯定有，我能看能听，怎么会没有我的精神活动呢？所以呢，色食都有。佛说呢，五蕴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是无有住处，根本就没有说这儿放的就是客观物质世界，那儿就是精神，就是食蕴，没有，没有住处。随所着即为因。那什么叫五蕴呢？佛说，随着你的执着，那就叫五大堆。五大堆是什么呀？全是执着，就是你说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你说有人、有友情、有精神，随所执着即为因。就是没有五蕴。五蕴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执着。你认为有就有。成败如幻，一切无常。就是说这五蕴呢，成败就是生灭了，一会儿五蕴生成了，一会儿五蕴又散了，没有了。成败如幻，就是说五蕴的生灭呢，就好像幻化师在十字街头幻化的那个话剧一样，话剧里的人呐、马呀什么这个话剧里的这个事物一样，如幻。实际上你说这个幻化师幻化出一个话剧来，比如说两个军队打仗，打得很热闹，等着这个演完了呢，他一收，什么人呐、马呀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幻化师有点道具，然后呢就该要钱了。这叫如幻，就是幻化出来的那些人呐、马呀那些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说五蕴的生灭啊，就跟幻化师幻化的那个话剧里的东西是一样的。一切无常，就是这个五蕴如幻的这个五蕴这个假象里头啊，没有一点儿强。什么叫强？就是真实的东西。什么东西强？真实才是强。就是说那个如幻的五蕴，如幻的那些东西里头啊，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知如是者，即无有因。知道像这样的道理的人呐、他就知道并没有因。他就知道无有因，无有蕴，没有五蕴，他就懂得了五蕴皆空的道理。所以你看，现在讲了两个本，一个是人有情的真实是什么呀？是无从出，无所受，一直无色无食，不生不灭，这是没有人。然后这个五蕴呢，五蕴身是人，这个五蕴呢，它又扩大到全世界，整个世界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有好多的友情，好多的食蕴，组成整个世界。所以五蕴又扩大到全世界，没有人也没有法，五蕴皆空，人法皆空，这就是大乘的根本，大乘的真理，佛说的大乘法的真相，佛证的真实境界就是人法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我们今天先学到这儿，大家要认真学懂。如果你真的学懂了，即使学懂一句话、一段话、一个道理，那你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你知本了。我们不计快慢啊，这个大家下边看看有没有问题。实际上下边六入本啊什么，大家就可以预习了，是吧？基本上也应该能看懂了。因为什么是本？佛说了，无有因，不生不灭，无色无食，五蕴皆空，这是本，这是真实。所以大家可以后边也应该大意能看懂了。分别内外深浅意者，能不能这样理解？如实分别内在甚深细意识和外在粗浅或深层意识，由此指向了唯有实。当然也可以，但是呢，我们要看那个前后文呐、 他这个地方好像是指的整个对世整个的世界观，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只要你符合这个一切本无本空的这个道理啊，怎么理解都对。哎，我这儿呢暂时就是你理解这个最宽的范围肯定也对。哎，分别内外深浅意，对，你可能理解啊，我也考虑了，可能他这个内外深浅意啊是指的那个都是佛法，不是指的整个世界观。哎，这个地方也可能就是说整个指的佛法。哎，内外就是佛法里头，如果佛法的内外呢应该理解成内是指精神，外是指物质吧，也可以。哎，就是像我们这个五蕴身呢，那就是内是识蕴，外是色蕴，哎，也都可以。这个地方呢还不能这个就是特别理解成指向唯有识。因为唯识啊是到三识说法的时候才详细讲，所以一般的这个大乘法呢都是还处于二识般若经阶段，就是讲空不讲有。哎，大部分这个大乘经呢都是讲这个般若经的意思。哎，所以呢讲唯有识的还是很少。哎，到唯识的时候才会讲唯有识。因为我们讲过那个三识判教的为什么佛要分三识说法，就是因为这个让大家认识到这是梦这是空啊太不容易了，所以在发菩提心发大乘者佛开始说金刚经心经说般若经的时候啊是不能讲有的，就是使劲空，他说什么就给他说空，说什么就说无。哎，彻底的把他的那个最深细的执着也打掉，让他彻底空，最后空到无智以无得以无所得故，他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所以这个二识啊不能说有，只能说空，这是大乘的一个初级阶段的核心意思。哎，讲唯识不能讲早了，讲早了你说啊，佛说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我们心是真实存在的，把我们梦中的这些理解的心，梦中的识，这些妄想的心识也都当成真实存在了，那就空不掉了。哎，我们现在这个理解上啊可以用这个就是唯识无境，就是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心对的境，我们心想到的一切法都是如梦幻泡影，都是空。哎，我们在理解这样呢是才能够真正理解一切佛经，我们现在是用这个方法来理解，但是在理解这个佛说的这个话的意思的时候呢，还是要看上下文，看佛，就是用佛说的这个话本身来准确的理解他的意思。哎，好，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我们来回向，回向之后大家有什么事情就可以自己忙自己的了。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哦，谢谢大家。